孙权把关羽的人头给送到曹操这儿来了。曹操一听说关羽死了，哎呦，他长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！这回我可能睡个安稳觉了。让关羽把我闹的是寝食不安呐、啊！这回关羽死了，哼，等于有我身边跑了一只老虎，我不至于那么担心了。曹操是哈哈大笑，刚笑了半截儿，司马懿从外边进来说，大王您不能笑，怎么此乃江东疑祸之计。曹操一愣，哎，中堂，这话怎么讲啊？嗨，江东把大祸呀挪到咱们这儿来了。您想想啊，关羽和刘备是桃园结义的兄弟，刘备现在占据着西川，手下战将千员，精兵百万，他听说关羽死了，他能不急吗？他能不给关羽报仇吗？他一定要进发西川人马，给关羽报仇雪恨。江东杀了关羽之后，他后悔了，所以他把这人头送到咱们这儿来了。那意思呢，是让刘备为关羽报仇来找咱们。你想这不麻烦了吗？这个江东办的这事啊，他挪到咱们这儿来了。大王，咱们能上这个当吗？另外江东居心叵测，如果大王您真的要和刘备开了战，那么江东孙权就要看个热闹了，坐山观虎斗啊。西蜀要胜了咱们，他会帮着刘备立刻出兵，如果咱们要胜了西蜀，那孙权呢也会发兵去攻刘备，他要从中渔利。哎呦，曹操一听是这么回事，仲达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我现在明白过味儿来了。好啊，孙仲谋，他把关羽给杀了，他想来个嫁祸于人。我说仲达，咱要不上他这个当，咱们得怎么办呢？司马懿想了想，大王，我看您这么办吧，这不是江东把关羽的人头送来了吗？您呐，给他配一个身子，然后以王臣之礼重葬关羽啊，这样刘备得到消息之后，他一定会很感谢您，那么他就要进起西川人马到江东去报仇了。我们呢给孙权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、啊、咱们来个坐山观虎斗，看他们两家谁胜谁负，咱们就帮着那个胜的打那个败的，或者灭了刘备，或者灭了孙权，只要两人灭去一个，剩下一个就好办了。最后大王您再把剩下的这个灭喽，那么您就一统天下了。说的曹操捻然大笑，仲达呀，你真是我的心腹哦。曹操站起来，抬起手来拍了拍司马懿的后背。曹操跟司马懿非常亲热呀，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嘿嘿，他手指着江东，孙权呐、啊、孙权，你好厉害呀，你把关羽杀了，想把大祸送到我曹孟德这儿来，嘿嘿，这回我让你枉费心机。你瞧瞧，江东有张昭，那是孙权的谋士，人家曹操手下有司马懿呀、啊，各方有各方的能人，谁都不傻，都为了自己的主公能成其霸业，费尽心机想吃掉对方。曹操就按照司马懿说的做了，他立刻找来了些个能人，商量商量，商量什么呀？得给关羽配个什么身子呀？人头来了，这身子不太好配，配个金的，配个银的，要说金子银子很值钱了吧， 但是太俗气了。因为曹操对关羽是十分敬重啊，那么得配个什么身子呢？得配个木头的。哎呦，这料可太难选了，选什么木料啊？这不是打家具，弄点水渠柳就行了，有点花纹，不要那个。那得找什么木头？沙松、果松、绣球松、桑柳、榆槐、大叶杨都不行。有人就说了，大王，这不难呢，不是给关君侯配个身子吗？您就用沉香木吧。曹操一听，哎，说得好，这正合老夫之意呀。给关羽配身子，只有用沉香木。好家伙，那么大一块沉香木，论价值比那金银呐，一点也不低呀。曹操吩咐找来几个熟悉关羽的人，按着关云长的那身量，把这沉香木的身子雕刻好了，穿好袍，束好带，全都安排完了，就要往棺材里边抬了。曹操吩咐且慢，带我来看一看云长。文武扶着曹操走到近前来，把蒙着的这块黄云缎打开，曹操探身这么一看，看云长是随死犹生啊！一看那手机呀，那不是檀香木刻的呀，真是云长关羽的手机呀，跟活着的时候一样。曹操看着看着，觉得自己眼睛有点发花，看关羽那眼睛好像要动弹，瞅那意思啊，云长就要抬起手来撵长髯，要和曹操打招呼了。曹操腾腾往后倒退了几步，倒吸口冷气，唉，长叹了一声，真乃是一位神将也，好可惜呀。入殓吧。曹操下令，许昌全城挂孝，上至王侯，下至黎民百姓，都要给关羽关云长送葬，连宫廷门口都挂起白帆来了。曹操是一不乘车，二不跨马，是亲自扶灵而行啊！文武百官皆受感动，大家心想，我家大王曹操啊，对关羽关云长那是真有情义呀。这些文武猜对了一半，曹操啊，一生来对关羽是十分敬慕，他是真喜欢关羽这员将，所以自己今儿个是亲自送葬。另一方面，曹操有曹操的打算，他做出这个样子来，一是让西川刘备知道，二是给江东孙权看看，告诉你孙仲谋，曹操没上你的当。下葬的时候，曹操亲自点香，呵，那祭礼呀，香蜡、纸马、钱粮、牛马、猪羊，摆了有几里地那么长，文武百官都要下拜十大礼呀。曹操赠关羽为荆王，就把关羽关云长给埋在这儿了。后人呢，在这儿给修了一座关陵，这关陵啊，就是现在洛阳那关陵。曹操把关羽埋葬完了，回来才打发那江东的那位使臣，那使臣全看见了。发丧那天，他跟着也去了。曹操撵香那时候，他还趴那磕仨头来着呢。哎呀，这使臣一想，魏王曹操对这位关羽真不错呀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曹操啊，赏了他几个钱，叫他回去回复孙权，告诉你家主公关羽头送来，我见着了，别的呀不用说，你回去吧。这使臣就回来了，他回来一见孙权呐，哎呦， 使臣没等说话愣了，怎么了？看孙权哭的眼睛都肿了。孙权怎么这么难过，这么伤心呢？使臣一打听才明白，感情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吕蒙啊暴病而亡。什么病这么急呀？有的说吕蒙都督啊是因为心口疼，有说吕蒙都督胸疼的，其实都不对。因为后汉时期医学科学不那么发达，按现在的医学名字来说，吕蒙得的这病是心肌梗塞。可是当时还有人说呢，说吕蒙都督白衣渡江巧取了这个荆州，杀害了关羽，这是个报应。其实那是迷信传说呀。吕蒙这一死，哎呦，孙权这难过哟。吕蒙都督为我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功，给我夺回了荆州，杀死了关羽，我正要重重的封赏他，没想到他不幸而亡，把孙权呢哭了个死去活来。他亲自率文武安葬吕蒙，赠吕蒙为南郡太守、川陵侯，让吕蒙的儿子吕霸西其爵。孙权刚把吕蒙埋葬完毕，送关羽人头的那位使臣回来了，把曹操怎么样重葬关羽的事情这么一说，孙权一听大吃一惊啊，哎呦，我张昭先生这一计落空了。孙权赶忙召集文武商议对策。他手下的文武这么一听，主公啊，既然是曹操这样重葬关羽的人头，那咱们就重葬关羽的尸首吧，给关羽配了一颗沉香木的头，就埋在了湖北的当阳，后人也在这儿啊修了一座关陵，合着关羽的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，尸身埋在了湖北的当阳。不是还说玉泉山关公显过圣吗？那就是迷信传说了。不过后人还在玉泉山这儿啊给关羽立了这么一块望表，望表上刻了几个大字，玉泉山关公显圣处。荆州这儿出了这么大的大事，荆州也丢了，关羽父子也遇害了，西川刘备和诸葛亮干什么呢？刘备和诸葛亮正忙着治蜀呢，那么合着他一点都不知道啊。嗨，这段书啊得从关羽取樊城说起。这刘备让关羽为什么去打樊城呢？因为这荆襄九郡呢不是都在刘备手里，他只占领了一半。那么现在刘备拥有两川的人马，汉中自己也得过来了，也成了汉中王了，将来还得北上发曹操呢。那么你要发人家曹操，你得把樊城先得过来。所以刘备和诸葛亮下令让关羽去攻取樊城打曹仁。那么诸葛亮和刘备啊心里头都有个数，什么数？就是关羽要去战曹仁，那是万无一失啊。凭着关羽的才华和他的本领，两个曹仁也不是关公的对手，所以刘备和诸葛亮都很放心。而且关羽领兵一战樊城啊，捷报频传，我今儿打个胜仗，明儿打个胜仗，直到关兴来还带来一个很大的喜讯呢，说是关羽水淹七军，生擒于禁，刀斩庞德，关云长威震华夏。你说这听了谁不高兴？所以刘备和诸葛亮呢就安下心来治理西蜀，得过两川来就完事儿了，那有多少事儿啊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存粮，是真够这位诸葛军士忙一气的呀。后来呀，诸葛亮听说了，说是江东孙权 曾经派他的哥哥诸葛瑾到荆州提过亲，想娶关羽的女儿做孙权的儿媳，让关羽把这个婚给拒绝了。同时关羽还说了是虎女不嫁犬子。诸葛亮已经坏了，这个婚拒的不好，这对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很不利呀。就是你关羽拒婚也可以，可是二军侯不应说这样的话呀，怎么能说虎女不嫁犬子呢？这不是辱骂羞臊了孙权孙仲谋吗？孙权要一翻脸非取荆州不可呀。如此看来荆州危矣，我必须得派一员上将把关羽将军换回西川，应该呀再往荆州派些人马。就在这同时，诸葛亮又听到禀报了，说是关羽将军呢，从荆州一直到樊城沿江修了无数的烽火台。嘿，关羽想的真细呀，前边攻占着曹仁，后边防备着孙权，是有攻有防啊。诸葛亮把悬着的这颗心放下了。如此看来，关羽将军不愧是我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啊，真是文武双全的一位帅才。诸葛亮和刘备啊，总算是放点心了。可是又过了些日子，听到些个传言，说是东吴的孙权呢，拜吕蒙为都督，白衣渡江取荆州。嗯，刘备有点放心不下了，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，说是近来有些传言说江东偷取咱的荆州，并且说荆州已经丢了。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虽是传言，但是孤心难安呐，我这心就悬起来了。现在探到也没来，也听不到个准确的消息。可不是吗？后汉时期交通不便，通讯工具很不发达，从四川成都到荆州就这一路，要想通个消息，一去一来骑着快马呀，大概也得跑不少日子。他不像现在啊，拿起电话歪歪的聊上了，滴滴滴哒哒哒，那电键一摁那儿全知道了。那时候不行，所以刘备是十分焦急呀，他都有点坐立不安了。诸葛亮还得宽慰刘备，说主公啊，您说的这些话我也听到了，不过这都是一些传言，还没有听到探报的消息。我也曾派了几波飞马快探，但是到现在呢也没回来。主公不必多虑，我想啊，关羽将军不会有什么闪失。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他从这个荆州开始到樊城沿江修筑了很多烽火台，就是关羽已经想到了这个后患之忧，唯恐呢江东偷袭荆州，所以关将军让白天点烟，晚上举火。如果江东一起兵，荆州有点什么风吹草动，关羽将军呢会从樊城是立刻回兵救荆州啊。按咱们现在在荆州的这些人马和那些武将，应付一些不测呀还够用。主公您就只管放心，如果咱们听到荆州确实有什么风险，亮愿亲率人马前往接应，主公您就忘安吧。哎呀，先生啊，但愿得我家二弟和荆州平安无事啊。诸葛亮又劝了回子，这才辞别了刘备，回自己的丞相府。来到府门前刚一下马，诸葛亮一愣， 看门口这站着一个人，正在等候诸葛军师。看来这人等了半天了，也看出这个人那焦急的心情。他倒背着双手在这儿来回走了好多趟了，一看诸葛亮先生回来了，他抢步上前抓住了司将。哎呀，先生您可回来了。诸葛亮吃了一惊啊，仔细一看原来是许靖。诸葛亮下马问许靖啊，你等着我有事吗？一骑马良来了。啊，他们在哪儿？已经等候军师多时了，快领我去看。诸葛亮跟着许靖来到书房，进门这么一看，一瞅一骑马良这个样，诸葛亮就明白了一半了，不好，荆州确实危险了。看二位是衣冠不整啊，一骑马良看军师来了，赶忙上前施礼，你们来此则甚？荆州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军师啊，我等是奉君侯之命特地前来搬兵。一骑马良就把孙权怎么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，吕蒙改扮成商人模样，白衣渡江，奇袭了荆州，副使任贺、糜芳已经归降了江东了。公安、南郡、荆州等处皆属江东所有，现在我家军侯率领这些人马想复夺荆州，看来是非常之难呐、这才派我们两个回到西川见主公和军师您，请军师早做定夺。哎呀呀，诸葛亮这么一听啊，立刻就吩咐，干嘛？升听议事啊。诸葛亮这话还没等出口呢，就听在院中有人大叫一声，军师在哪里？军师在哪里？腾腾腾，随着一阵脚步声，啪嚓，连龙这么一条街，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了一个人，一见诸葛亮扑通一下就跪在那儿。诸葛军师手扶着案挺身而起，当时是倒吸口冷气呀、诸葛亮一看是谁呀、廖化。廖化这惨相，盔也没了，甲也撇了。哎呦，他一见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。诸葛军师赶忙把廖化搀起来，廖化将军平身讲话，我已得知荆州已失，不知我家军侯怎么样？哎呀，军师啊，二军侯在樊城听说江东巧取了荆州，他立刻回兵去复夺荆州，可是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，我家军侯孤军奋战，难以胜敌，现在是兵败麦城，军侯身边只剩下300几十名军校，还有好多人带着伤，小小的麦城不过弹丸之地，已被江东四面给围困起来，城中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啊！军侯派我去上庸求救兵啊！趁着黑夜，少军侯关平送我杀出麦城，好不容易杀出了几道重围，我才到了上庸。可是刘封、孟达拒不发兵，见死不救，逼得我走投无路，我一时也未敢耽搁，多蒙一个老君赠马，我才跑到西川见到军师您，赶快您请主公发兵去救麦城之围吧，再晚去一时，恐怕我家关军侯……廖化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，不说在场的人也就全明白了，军侯关羽朝不保夕，救兵晚去一步，那就非常的危险了。诸葛亮听到这儿非常生气，
生谁的气呀、就是刘封和孟达吧，这两个匹夫怎么按兵不动呢？
我回禀主公，必将孟达、刘封按军法从事。
说到这儿，诸葛军师看了看这几个人，诸葛亮有点为难了，告诉不告诉主公刘备？要是告诉了的话，主公不得急个好点的？一听说关羽有危险，那他当时就得急疯了啊！不告诉，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够瞒得了呢？也不应该瞒着主公啊！就在诸葛亮军师稍一犹豫这功夫，由打门外闯进来一人。谁呀？刘备。把一骑马良和廖化、许靖全吓了一跳。哎呦，每次刘备到相府都有人进来回禀，诸葛亮得出去接去呀。这回啊，刘备没让通报，他自己悄悄就进来了。感情刚才廖化和诸葛亮说话的时候，刘备全听见了。他一步闯到屋里来，哎呀呀，军师啊，列位先生，廖化将军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怎么瞒着孤家我呀？这是何道理？几句话呀，问的一骑马良、廖化这几位全没词儿了。这几个人全都看着诸葛军师，心说这怎么回答主公？诸葛亮一看，赶忙请刘备落座：“主公您先坐下。”亮正要派救兵前往荆州，解救麦城之围。刘备一听，嗨，军师啊，你别派别人了，你就给我一指令吧。故要亲率人马前往营救我家二弟关羽，复夺荆州，与孙权决一死战。刘备要自己去。诸葛亮一听，还用您御驾亲征吗？如果要派救兵啊，主公您就在西川镇守，哪儿也不用去。亮率一支人马前往足矣。诸葛亮这话音还没落呢，可了不得，派出去的流星探马呀，一个跟着一个像闪电般的跑进了相府，包包包包，一声比一声高。诸葛亮一看，不要慌，一个一个报将上来。启禀军师，我家关军侯夜走麦城，军侯在罗汉峪遭擒，军侯父子遇难，皆死于孙权之手，王府坠城，周仓自刎，麦城已属江东，请军师定夺。哎呀，只听刘备大叫一声，栽倒在地，是当时气毙。